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第三大类的这个常用的这个塑料包装材料，就是酰胺类的。那么酰胺类呢，缩写为呢这个 PA 也就是尼龙类的。酰胺类呢，凡是二元胺与二元酸通过缩聚反应脱去小分子水得到的聚合物呢，那么我们都可以呢管它呢叫做聚酰胺那么特殊一点呢就是 PA6 PA6 它是聚己内它是己内酰胺那么自聚自缩聚，那么也可以它含有两个的官能团。那么这个呢就是那么我们的这个酰胺那么聚酰胺的这个结构式那么它的分子链上呢含有酰胺基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极性这个集团。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分子结构式决定了它的一些这个主要特性。首先刚才讲了主链上含有强极性的酰胺集团，并且呢那么可以形成氢键所以说呢分子键作用力非常大，那么又可以整齐排列，所以说那么它的机械性能非常优异，洁净度非常大那么表面硬度呢那么非常大自然阻隔性呢也就比较好，那么呢而且呢那么它具有那么自润滑性那么以及呢那么比较高的这个冲击韧性，那么再有呢那么它的这个耐低温性比较好那么由于它有冲击热性，所以说耐低温性比较好，在低温下受到冲击呢那么不会呢那么是这个应力开裂等等，而且呢那么它耐热性也比较好那么呢所以说它使用温度范围呢那么比较宽在高温下呢比如说100度之上呢，那么它也能够呢比较好的这个使用。那么但是呢吸水性还是蛮大的那么环境湿度的这个变化呢会影响到尼龙制品的尺寸稳定性和它的这个阻隔性，所以说呢那么它的这个使用呢也要注意那么存放的这个环境或者使用环境。那么但是呢那么刚才讲了那么它的这个阻隔性由于它的这个洁净度和分子间作用力比较大，阻隔性还是蛮好的，但是这种阻隔性呢也只是针对阻气因为呢它具有可以和水反应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集团，所以说它阻湿性呢那么是不太好的。那么再有呢那么尼龙的这个例子呢，那么它跟聚乙烯聚丙烯一样，它也是无毒无味那么呢刚才讲了它的耐候性比较好，分子间作用力比较大，决定了它的化学稳定性以及呢耐溶剂性呢那么也是比较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那么尼龙它在包装上的这个应用呢那么很多情况下呢那么是包装膜或者是塑料瓶，那么它在包装上面的主要应用呢，第一个呢就是薄膜的形式，因为它的耐穿刺性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好，那么为了提高它的力学性能呢进一步提高它的性能，我们还对这个薄膜生产的时候呢可以对它进行拉伸。那么再有呢就是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业容器你比如说大型的一些这个塑料罐塑料桶去装各种各样的化工原料做储液槽来使用。再有呢强度比较高而且无毒卫生，所以说它可以用来包装医疗器械那么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注射的一些这个针头呀等等，它比较尖锐耐穿刺性比较好，那么所以说可以用来包装。再有呢那么一般像我们的这个香肠，一般香肠的肠衣很多呢那么或者是熟食的一些包装袋肉类熟食的一些这个包装袋很多呢也都是用 PA 这个 PA 来包装，因为它的这个耐油性和阻隔性呢那么比较好，所以说那么它可以作为多层复合膜当中的这个阻隔层呢那么来使用阻气呀阻油呀那么等等熟食包装熟食的肉类肉类熟食的这个包装。那么刚才呢讲的是聚酰胺类的，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聚酯类的。聚酯类那么顾名思义就是由那么酸和醇那么缩合聚合得到的那么重复分子主链上呢有重复酯基的这样的一个那么这样的一类聚合物分子链上呢那么有重复的酯基，那么这里呢就是给大家举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聚对苯二甲酸与乙二醇缩合聚合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聚合物，那么我们简称呢管它呢叫做这个缩写是 PET。 那么 PET 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分子链分子链上呢那么有我们的这个酯基，也有呢那么刚性集团，所以说呢那么大分子主链上的刚性的这个次苯基的芳环极性的这个酯基 那么还有呢啊一些这个非机性的亚甲基呢啊，那么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线性的这个聚合物。那么呢啊这个酯基啊与这个分子链的这个方环呢，那么构成了一个啊类似于共轭的啊那么这样一个这个双键，它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啊，所以说呢，那么它这个位置与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共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那么呢啊可以提供呢我们这个聚合物的刚性啊，使我们聚合物刚性很大。那么酯基的这个存在呢啊，那么提供了分子间的作用力，酯基是极性集团。那么亚甲基的这个存在呢啊，是主要是我们二元醇上的啊，亚甲基上面的这个存在呢啊，那么呢又提供了它的这个疏水性。啊，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呢，我们的这个啊 PET 呢，那么它是啊这个结晶度非常高的啊线性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比较规整的这样的一个聚合物，所以说它的强度和韧性呢非常好。那么但是呢，如果要是把它制成塑料薄膜或者塑料瓶呢，啊控制得当的话，它的透明性呢，那么也会啊这个非常不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了解一下它的这个特性。那么力学性能好啊，韧性非常好。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呢啊，它的制成的这个薄膜呢，拉伸强度呢，甚至呢可以与铝箔啊媲美，冲击强度呢，那么也是啊，那么与其他薄膜相比呢好很多，耐折性也比较好，所以说可以制成各种各样的塑料包装。那么但是呢，注意一下啊，它的耐撕裂强度呢，那么不是很好。那么再有呢，就是呢啊，那么它的化学稳定性啊，耐油性呢，那么比较好。啊，那么耐各种各样的硒酸硒碱，但是由于酯基的存在，啊，由于酯基的存在，造成了它不耐浓碱、浓酸啊。那么这个呢，啊，也是普通的酯所具有的特性。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啊，那么它的这个啊耐候性呢比较好，啊，能够在高温下长期使用。在这么高的温度下，它也可以短期使用啊，所以说呢，比较适合于包装医疗器械啊，高温消毒什么的，而且它低温性能也非常好啊，在很高和很低的温度下，对它的这个力学性能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啊，不像我们的这个聚丙烯。那么再有啊，阻隔性极佳。那么再有呢啊，那么透明性呢啊，那么非常好，工艺控制得当，透明性非常好。啊，那么呢，而且呢，啊，那么它可以阻挡紫外线。阻挡紫外线的话，那么它的耐老化性，或者是呢，啊，包装的某些产品，它呢，啊，对紫外线敏感。如果要是用这种薄膜包装，那么对我们产品的货架寿命期的延长呢，那么会非常好。那么再有，它也是无毒无味、安全卫生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聚合物，所以说它可以用于食品包装。那像我们普通的这个水啊，那么矿泉水是用 PPPE 包装，像我们一些碳酸饮料啊，像我们的什么七喜呀，或者是芬达呀、美年达呀等等碳酸饮料，那么它或者是啤酒，它要求瓶子的内压比较大，因为它是含气的，要求瓶子能承受的内压比较大，所以说呢，如果要是用聚乙烯、聚丙烯就绝对承受不了，但是呢，用我们的这个 PET 是啊没问题的。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呢，如果要是在生产的薄膜过程当中呢，对它进行双向拉伸的话，那么它的力学性能呢，那么还会啊得到提高。所以说呢，我们很多啊情况下使用的包装材料都是 BOPET 啊，经过双向拉伸的，后面呢会讲到。那么看一下它的主要应用范围，那么大概是三大类。第一大类啊，纤维，我们知道涤纶，我们所说的涤纶就是这种 PET 生产出来的。涤纶的衣服非常结实，非常耐用，而且呢生产出来的面料呢，那么比较挺阔，所以说它的一大用途呢就是服用。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在我们包装上啊生产片材或者是薄膜啊，薄膜可以制成各种各样的软包装或者直接使用。片材的话啊，生产出来片材再用后面讲的热成型的方法可以制成各种各样的啊包装容器。那么再有呢啊，就是品类，在我们包装当中使用最大的一个啊量之一的话呢，也是我们的这个品类，它在啊很多方面它可以代替玻璃瓶啊，我们刚才讲了啊，很多比如说可口可乐啊，那么它呢啊可以用，以前都是用玻璃瓶来包装，现在呢啊可以用塑料瓶包装，但是普通的塑料是不行的。PET 呢又安全卫生，而且呢啊，那么它的这个啊强度呢，那么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第二种聚酯类的塑料在包装当中用到的呢？那么不得不讲的呢，那么就是 PEN。PEN 呢是什么东西呢？是聚耐二甲酸乙二醇酯。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是，它的结构是呀，就是把 PET 当中的这个苯环换成了耐环。那么多了一个这个芳香环的这个增加，那么也就可以更加的提高我们这种材料的这个阻隔性啊，那么以及呢力学强度啊，所以说这样就可以推断出来了。所以说呢那么不用说了，PEN 各方面的这个性能呢那么自然是要优于 PET 呢，那么很多啊，它跟 PET 结构非常类似啊，那么这里说了啊，那么各方面性能都优于 PET。啊，熔融温度高，那么但是呢，它的性能好，价格也高，所以说呢，那么就限制了它的这个应用。普通包装那么还要考虑成本的问题，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想一个方法，它与 PET 结构类似，混起来自然呢，那么相容性会非常好。那么少量 PET 与 PEN 共混呢，在不降低 PEN 性能的同时呢，那么还会降低成本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法。那么 PEN 的这个应用那么呢跟它的这个性能非常非常的这个相关，阻隔性极佳，而且呢还抗辐射抗紫外，所以说呢它目前的这个典型的应用呢主要是在医用上医药用品的这个使用。那么再有呢一些这个高档化妆品也可以去用那么或者食品上那么呢需要高温蒸煮，需要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紫外消毒的那么我们也都可以呢那么用到我们的这个 PEN 但是呢虽然掺入少量的 PET， 但是还是要考虑它的这个价格因素。那么再有呢那么最后一大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聚碳酸酯聚碳酸酯呢那么简写呢为我们的 PC， 分子主链上呢还有那么碳酸酯基。那么目前在包装上使用最广泛的一类 PC 呢，也是含有双酚 A 型的芳香族的聚碳酸酯基。首先先看一下这个聚合物它的这个分子主链的结构，它有极性集团，它也有那么刚性的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集团在上面，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推断它的一些这个性质。那么首先那么我们知道它是不能够结晶的那么呢所以说呢那么它的这个透明度和光泽度呢那么是非常好，在这个课堂上讲的十五种塑料当中那么它的透明度和光泽度呢那么可以说是最好的。那么再有那么由于酯基的碳酸酯基的存在分子间作用力大，所以说它的阻隔性那么也非常非常的好。那么由于那么芳香环的存在，所以说呢它的机械性能呢那么也非常优良，而且呢尺寸稳定性比较好，而且呢那么由于这个强极性集团以及呢芳香环的存在，所以说它的使用范围呢也比较好大概是在-60度至130度下呢可以长期使用。那么所以说虽然它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缺点，比如说安全的这个缺点，所以说呢它的这些特性呢还是决定了它在包装上的用途会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它的透明性非常好，那么这一点在我们包装上呢那么讲究呢那么也非常高。再有呢就是阻隔性。那么但是呢那么这里说的它的这个缺点那么它的这个缺点呢就是说呢制品容易产生内应力，内应力如果不及时消除的话，在材料制成质件受力的时候呢它非常容易呢应力开裂。那么关于我们的这个 PC 的这个应用，它在包装上是哪一些这个应用呢那么由于它的这个耐候性比较好使用温度范围比较宽，强度又大，阻隔性极佳，所以说呢那么它适合于包装一些冷冻食品。再一个呢那么它也适用于包装蒸煮食品。那么这个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十五种的具体的这个塑料那么塑料的这个包装材料的品种。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助剂那么我们在这个第一节课呢看了一个表光是常用的书本上跟我们列出来的助剂呢那么就有十多种那么呢老师也一再强调在塑料加工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还必须要加入这样的一些这个助剂那么加入助剂的这个目的有些呢刚才提过了那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树脂或者产品它固有的这个性能呢不能适应加工工艺的要求，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加入增熟剂来改变它的加工性能。 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某些性能我们达不到，我们有些时候要生产有色的啊，那么塑料品种，普通的这个聚酯呢，聚合物呢生产不出来，那么我们需要加入啊，那么一些这个折色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添加剂。那么对于塑料助剂的要求呢，第一个呢啊就是相容性，也就是说你不管加入什么样的这个助剂，那么助剂加进去了以后，它必须与这个树脂呢啊有比较良好的相容性，这样呢才能够使助剂呢长期的稳定的均匀的呢那么存在在我们的这个制品当中啊，并且呢啊那么发挥它应该发挥的这个作用。那么如果要是相容性不好，我前面也给大家提到了一些这个例子，那么我们小分子的这个助剂呢会迁移到啊外面啊，那么呢啊这个啊或者是呢表现出液体的这个助剂迁移，那么我们这个塑料的这个片材上面使用久了的话，它就像人出汗一样啊，会出现一些这个小液滴。如果要是固体助剂，一些粉体助剂迁移的话，它会在这个上面像挂一层霜一样啊，白白的这样一层霜，那么这个呢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喷霜现象。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耐久性，我们希望呢我们的这个助剂呢能够长期的存在在我们的这个制品当中啊，那么基本上呢不会损失，或者是有损失呢，那么也会损失的啊这个很少。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啊，那么助剂在我们的塑料当中损失的途径呢，无外乎呢啊，那么就这样的这个三种，那么我们应该呢尽量避免。那么这个呢啊，与我们助剂的这个种类是绝对有关的啊，与我们助剂的分子量啊、溶解度啊，那么以及呢在树脂当中的溶解度呢非常有关。那么再有呢啊，那么跟它的这个加工适性啊，那么还有呢啊一定的这个关系。那么某一些这个树脂呢，它的加工条件非常苛刻，但是呢如果加工温度比较高的这个情况下呢，又要考虑到助剂会不会分解。再有呢，那么我们加进去的各种各样的助剂对于磨去，还有对于我们啊，比如不管是挤出注射还是磨牙成型，对于这些设备啊有没有腐蚀作用，这个呢啊我们使用助剂的时候也必须要考虑到。那么再有呢啊，制品的这个用途对于助剂呢，那么有一些这个制约，这里呢啊就不得不又提到啊，那么食品或者是药品的这个安全问题了。那么我们的助剂有这么多种类，不同用途的这个制品呢，那么对于助剂的这个啊毒性呀、耐候性呀、耐热性和气味的要求呢，那么也是绝对不同的。那么所以说呢，那么对于食品啊与食品接触的这样的塑料包装材料呢啊，那么呢我们就要求呢啊，那么非常非常的严格啊，至少是无毒的，要做毒理学的这样一个试验。所以说现在呢有食品级的 PE、 食品级的 PC、 食品级的啊那么 PVC 啊，那么或者是食品级的 PET。 那么这两天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明胶啊，那么毒胶囊明胶外壳，那么呢它使用了工业明胶，那么我们一般药用的明胶呢啊是要用药用级的，就是用这个动物的骨头和动物的皮来熬制成的制成的明胶，但是呢它反而用这个啊这个工业上生产的这个皮革的废啊这个下脚料去熬制。那么我们知道像工业上的皮革最典型的就是 PVC 和 PU， 后面讲到 PN 酯，这些都是工业皮革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呢就对人体呢造成了这个危害。那么再有最后一种呢啊，就是我们希望啊不管什么样的这个助剂加进去了以后呢，那么它呢啊能够呢在我们的这个树脂当中呢，那么发挥呢啊比较好的协同作用。我们一般同一种树脂基体当中呢至少呢是加两种以上的这个助剂，那么我们希望呢啊这两种以上的助剂加进去了以后，它的作用呢啊那么呢总和的作用呢远远大于它单独的一种这个作用啊。你比如说啊，我把热稳定剂和抗氧化剂加进去了，那么我们希望呢这两种助剂加进去了以后，它的啊抗氧化性和热稳定性呢都远远好于本身加进去一种助剂的这样的一种啊这个效果。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那么但是呢我们千万要注意，协同效应的这个啊这个度呢我们可以掌握，我们但是呢我们不希望呢有对抗作用，也就是说一加一小于啊，甚至呢一加一等于零啊，那么或者是等于负值啊，那么你选择助剂不合适的话啊，那么不但不能发挥作用，反而呢啊，那么会使本身你比如说是抗氧剂，另一种助剂加进去了以后，它反而不能够抗氧了，那么这个呢啊是我们应该必须要避免的。 好了，那么关于我们这个助剂呢啊，那么选用的一些这个原则呢，给大家讲了以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了解啊，那么我们在塑料制品当中呢，一般情况下会加入哪一些这个助剂？那么首先呢啊，那么给大家讲增塑剂。那么增塑剂呢啊，那么它的这个作用呢，主要是呢啊，加进去了以后呢，能够增加聚合物的塑性，改善聚合物的这个成型的啊流动性。那么赋予聚合物呢啊比较柔软的啊那么韧性。那么增塑剂为什么加进去了以后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那么主要是因为呢增塑剂分子加进去了以后呢，会使聚合物分子链之间的凝聚作用呢啊那么减弱啊内聚力呢那么减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增塑剂的种类。首先呢按照啊与这个聚合物相容性的啊这个好坏的分类，可以分为两大类啊，主增塑剂和辅助增塑剂，按这个啊应用性能去分啊。那么呢有通用的啊，只是用来啊减小分子间的作用力的。那么也有呢啊，除了这样一个作用之外呢，还有阻燃呀、耐光呀、抗静电呀啊等等这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再有呢，就是按照分子大小、分子量大小区分，有单体型的和聚合型的。那么再有呢啊，按照化学结构区分啊，那么邻苯二甲酸酯类的、脂肪族二元酸酯类的、磷酸酯类的呀、环氧酯类的呀等等啊，那么这样呢啊，是一些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种类。我们加增塑剂的时候呢，一般不只单独加一种啊，是几种增塑剂呢？那么配合起来呢，那么来使用。第二种比较重要的啊，那么我们的啊这个助剂呢，就是稳定剂。稳定剂啊，它具体的这个作用呢啊，那么我们啊可以看一下，它呢就是阻止或者是减缓聚合物受到一些外界因素啊，不管是光呀、热呀、氧呀啊，那么甚至是微生物啊，那么再有你比如说消毒的时候啊，高能辐射啊，那么或者是呢啊，那么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机械疲劳，那么都能够呢啊，那么影响聚合物的性质。所以说呢啊，这些啊，那么所引起的这样一些破坏作用啊，那么呢我们的稳定剂呢会消减。那么我们稳定剂呢主要包括呢以下四种：光稳定剂、热稳定剂、抗氧剂和防霉剂。首先呢看一下热稳定剂大致呢啊，那么给大家介绍四种。那么第一种呢啊是啊这个啊盐基性的这个铅盐类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些热稳定剂。这种热稳定剂呢耐热性非常好，而且呢价格呢也低廉。但是要注意一下，由于它是铅盐，所以说它有毒性，而且呢加进去了以后呢，那么它不透明，一般呢它是带有这个盐基的啊，一些这个啊无机酸的或者是有机酸的铅盐。我们知道铅是重金属啊，那么如果要是摄入过量的铅的话啊，会对神经系统和血液系统都会造成障碍。那么第二种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金属皂类。那么金属皂类它的特点呢啊，那么是稳定性呢比较好，但是呢啊，那么它的这个金属基呢，那么也是啊一些这个重金属基啊，像铅呀、镉呀等等，所以说呢毒性呢那么也比较大。那么目前呢，那么使用的呢啊，那么主要呢啊，那么是啊这个硬脂酸或者是月桂酸类的二甲金属盐啊，你比如说像硬脂酸钡，那么这种呢，那么它的透明性呢那么就好啊，就比较好啊，所以说呢可以加入一些啊加在一些透明性的或者是半透明性的制品当中呢啊，那么来配合使用。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就是一些这个有机硒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化合物。那么这种呢它的透明性呢非常突出啊，可以用于一些啊专门用于一些这个透明性的啊一些这个塑料制件啊，而且加工性能比较优良啊，但是呢那么它的价格呢那么比较高，而且呢啊，那么如果要是为了改善它的加工性能的话呢啊，那么呢啊还要加入一些这个润滑剂啊，那么来使用。那么这种呢啊主要是带有两个烷基的啊有机酸或者是啊那么硫醇类的硒盐。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辅助稳定剂，那么一般呢啊，那么是与这个金属皂或者是有机硒的啊那么并用，这样呢才能够更大的发挥啊金属皂啊或者是有机硒的啊那么抗稳定性、抗热稳定性